我们现在整本查完了，那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多发表一点心得，一点感想啊。这个启示录读过了以后，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觉得心里面比较清楚了，脑子里不太糊涂了，又有什么感受啊？大家多发表发表，好不好？那我们还是先请小卫，你把我们这章的结构给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
第一段他可能是把之前那个圣城的景象最后讲完，因为城街道当中还有一道生命河，在天上我们这个与主同在的那个不用灯光的那个光景讲完了之后呢，好像天使要给约翰呢做一个总结，
是
应该是给整个启示录做个总结
了。嗯，那然后呢
就阿们了，就结束了。
哎，这不对不对不对， Frank 给我们纠正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觉得刚才那个弟兄说的也差不多。
哎，你们怎么都没讲啊？最后整段是主耶稣讲的话呀，讲到说看呐、啊，我必快来，那个时候是百分之百是主耶稣在讲话了。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所以在后面整大段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很重要的一段话，对不对？他跟天使的对话其实蛮短的，里面还夹了几句耶稣的话，那么耶稣给忘了不行啊，对吧？头一段讲到最后他在圣城里面的一些形容。哎，这段为什么要给分到另外一章我不知道，但是这段你觉得跟圣经的哪一段拿来比较是可能最有意思？
跟圣经创世纪。对，
哎，创世纪，那给我们比比看，这一段跟创世纪的伊甸园比比。
他们那边有四道河，这边是流出来一条
一条河，
这条是生命水的河，那边是有名字的河，在地上的河，在宝座流出来的河。
哦吼，还有呢，
然后这个生命树它讲的更详细了。
嗯，对，
每个月都结果子，有12样果子。
嗯，
然后叶子都有医治万民的这个功效。
那时候还是一年12个月吗？还是什么？
应该还没有吧？
没说呀。
亚瑟寒暑是从挪亚开始。
12支派，一人吃一样。
那个12是天上一个完全数嘛？
所以这个是、
还有这个宝座又显明了，仆人也显出来了，当时伊甸园里就小两口，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还有一些灯光，这个光是神在发光啊、那时候可能照完了，耶和华暂时靠旁边观察他们了，那就地上照的是照着天上的样式照的嘛。
OK， 你如果把这两个摆在一起，请你用一句话几个字把它形容一下，你当然可以比较出蛮多不同，但是怎么总结这个是什么？
又见生命树。
又见生命树、哎、
神把他的百姓又带回到第二章开头的安息里面，
回归安息里面。 OK，
万象更新，到那我终于能看到了，就不用太大忙了、
等你眼睛打开来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新鲜新地，这是有福气。你要我选的话，我会选四个字，就是真相大白。
神的计划你终于都知道了吗？
对，就像刚才陆家讲的，显出来了。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是不是？这伊甸园里面你不知道上帝在哪儿，哎，你也没看见这些天使啊圣城啊，都没有看见，你光看见那个暂时，现在是看见永远，现在是看见说神创造我们干什么，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个是永远的啊，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职分今天在地上是可以一直带到永远里面去的，是什么职分啊？
仆人。
仆人，对。你如果是一个仆人你就有福了，到上面不用再另外找差事，对吧？所以我们每次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弟兄姐妹讲解什么是仆人，怎么做仆人，为什么仆人那么重要，因为仆人是一个永远的承接啊。当然神创造的是人，领进去的是儿女，对不对？可是真正严格的讲起来，照着启示录来说呢，我们最后的一个身份是什么？是仆人。天使也跟约翰说我们都是做仆人，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我们要认定这个方向，这个仆人不是在修理看守伊甸园了，这个仆人是跟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里面没有猜谜了。那至于作王是怎么回事，那个你到时候就晓得了啊！神一定让我们心满意足。为什么说读这个经人有福了，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个福是不得了的福气啊！它让你知道永远的事情。我们今天谁能告诉我们永远的事情？不行啊，连死后的事情都没办法讲了。但是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永远的事情，这是不得了的 天机泄露啊，这一段非常的重要，还是劝弟兄姐妹去把它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这是我们真正的方向了，不会再错了，也没有什么在隐藏的啊，所以他才接着讲嘛，他就说这些启示都完了，他就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这个是真实的，是可信的，都启示完了，他就要拜这个天使，那天使叫他不要拜，然后你就开始看见主耶稣出来，主耶稣出来讲话，主耶稣最后讲了一段相当长的话，对不对？然后呢，老约翰呢就做了一个结尾，所以你说启示录都是主的话也没有，启示录里面有几句真的是老约翰自己的话，最感动人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他最后讲的什么？
我愿你来。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不单是启示录的结尾，也是圣经的结尾。这个圣经的结尾和圣经的开头，伊甸园里面的人和这个老约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不是躲起来吗？
啊，他躲起来了，对。还有呢，亚当夏娃是非常健康的。
那当然。
这个老约翰呢，那已经是老的不成样子了，对不对？可是哪一个是神心意？
老约翰。
老约翰，这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怕老。
不要怕老，对，真的不要怕老。老的盼望就是你有像约翰这样成熟的生命，对不对？神要的不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自己也不要太顾惜这件事情。神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人会对主说什么的？
我愿你来。
我愿你来。对，那个是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清楚的一个特征，就让你检验这个 COVID-19 一样，一验就知道有没有。你是不是一个期望主来的人，这个非常重要。那亚当不一样啊，耶和华问他说你在哪里呀？他也没有说神在哪里，他从来没去找神呢，你看看差别相当相当的大，所以你慢慢的去想。那这里边还有一些话很重要，天使对约翰讲的，其实这句话传福音也很好用，就是对于我们在那个永远的真实的世界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怎么看现在这个世界，他怎么说的？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对不对？哎，这个很重要啊。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谁能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
意思就是说已经没有机会了，创始成终都已经结束了。
可是他跟约翰讲的时候呢，是先把这些事情讲给约翰听，这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看见的意象是结束了，可是那时候约翰还在地上。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做工的指示？
有可能。
不是，这句话的功用是不是说做仆人的尽管去做，但是这个结果本身就在神的手里嘛，就你不要太在意一些结果啊。
差不多，这应该是说你不要太费力。现在虽然把永远的事情都讲给你听了，对约翰来讲就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当他把这个话写下来去告诉别人的时候，别人信不信呢？
有信的有不信的嘛。
他不信你拿他怎么办呢？
就是人就无悔。
照这样讲起来，我们告诉他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也告诉他这是真的，但需不需要去说服他？不需要。
对，
因为尤其你得了这么大的启示，你要是去跟人家沟通，人家不信你的，你会沟通很扫兴，
就不要太失望。
对，而且讲到最后呢，你连你的高油都没有了，甚至你越讲你跟这个朋友的交情就越不行了。我们是做仆人的，神启示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我们把这个启示呢告诉别人，尤其是有关将来世界的事情，那他听不听其实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所谓神的国不是眼睛能看见，不是那个 Hubble Telescope 往那一照大望远镜下看见，哇哇真的糟糕不得了了，不得了，天国近了。你绝对看不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嘛，君王的荣耀是把事情查清楚，神的荣耀是把事情隐藏起来。
嗯，
这个叫做作孽的叫他仍旧作孽，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就是神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就连最后这么重要的启示，你仍然是需要凭着信心才能够接受。这些的话尤其重要的，你心里面一定要有圣灵啊。
嗯，
你要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呢，你还不会一面读一面觉得太荒唐太好笑，不但这个话好笑，你们这些基督徒更好笑，怎么可以把这些事情当真的呢？对不对？可是只要是神的儿女，他读到最后这几章，他没有不受感动的。当他说的时候，你晓得是真的，你马上晓得这是我们永远的命定的归宿啊。这章我们就稍微总结到这里就可以了。我希望听听弟兄姐妹的感想。
在城外还有那些呢？
这主要是自己讲的，城外有那些。不，那句话稍微有点扫兴，但是没关系。他没在讲了，也没在解释了。弟兄姐妹读完了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有关于将来必成的事情？尤其别忘记启示录里面最最重要的，他很少讲到个人，他讲到教会，讲到仆人，讲到为耶稣做见证，讲到神的儿女，都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好，大家发言好不好？大家自由发表感想。
不过我是觉得以前读启示录总觉得这件事情很远很远，看看热闹就是。这次读启示录确实是感觉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可怕了，然后就觉得很多东西好像哦，太像了，这启示录里面说的，感同身受，就觉得真的就在眼前，一点都没错。
是啊，
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刘军有没有交通啊？你的感想怎么样啊？
我觉得还要再重新读一遍。
这个好主意，你读完了再读一遍其实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再回去读启示录开头七封信，你的体会又不一样了。Elaine 呢？ Elaine 你差不多跟我们查了一半，是不是？你的体会怎么样？
好好在神面前过日子，
好好
警醒过日子。
那真是的啊。小魏，你跟我们从头查到尾，你有什么体会，什么感想？
体会还在慢慢体会，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想这个读不懂。
要预备好，主，我愿你来。这个话其实已经有点烙印在里面了。前面对于前面的明白还是存着疑问，也很感恩，既然蒙哥答应带我们读启示录，这个还是蛮期待，还是挺好。断断续续的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在查，但是一般的这个大家最有兴趣的是查到第三章左右吧。都讲七教会嘛，
对，
七教会听了好多好多，但是有一次查就是查天上的敬拜。越来越多一个焦点从座前四活物啊，二十位长老慢慢的扩展到慢慢的天使，然后到受造物，然后又往后又多了神的仆人，
是，
然后再往后就是整张画面就越来越看到在玻璃海上面唱的又是什么啊，唱摩西的歌和基督的歌嘛，就羔羊的歌，
羔羊的歌，
那时候就觉得画面很丰富，是。哦，对上的这个，对，我觉得很喜乐的。
Aaron， 你有什么感想啊？
觉得这次读的比以前更清楚吧，像那个丁阿姨讲的，因为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有所连结吧。以前可能觉得是很遥远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读完以后心很定吧，因为你已经知道结局了嘛，就不会太慌张嘛。你知道，反正就肯定是这样的将来。
你不但知道结局，知道自己在那个结局里边。因为启示录很重要的就是一再的讲这些意象意象意象，对吧？这些意象是烙在我们心里面，那你再回头读新约里边，不管是从福音书讲的天国近了，或者是后面就哥罗西书讲的天上的事，它一下子对你就开始就更扎实了啊，而不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所以你看保罗他自己讲了将来的事情，他也是讲得很清楚的。约翰在约翰一书二书里面讲的将来的事情，他也是讲得很清楚的，他很有把握。彼得也是，这些东西你把启示录拿掉，不可想象的灾难的，一下子就不得了了嘛，就不知道了。尽管我们好像觉得，哎，启示录我不熟什么什么，可是启示录实在是太重要，这些话讲在那里，就是像这个传道书里面说的钉稳的钉子啊。叶班长，我们今天大家的自由发表感想。你断断续续跟我们查了这些启示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我确实是断断续续的跟着查了，然后就说在节目上会听一点。因为之前我自己很看重的就是前面三章啊，我觉得这三章才跟我有点关系，后面我觉得那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什么呢？我已经认定说我呢就肯定是那个在组里面睡了的，将来一觉醒来说这事情都过去了，然后差不多了。也是这半年发生的事情，还有就是我断断续续的查经，真的是深有体会。我包括给孩子们给太太讲，我可能是这件事情的局外人，但现在是越来越清楚，就是十有八九不是局外人，倒是局内人，就是其中的局内人，就是这个感受。这感受很明显，很明显。
那感谢主了。王云呢、啊、王云呢、啊、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跟丁青的感受很像，就是说原来觉得启示录还挺遥远的，现在查完之后呢不是这样的感觉了，让自己更知道觉得要警醒吧。
真的是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它叫做觉悟来世全能。那大家知道这句话吗？ 他说觉悟来世全能，他这个翻译其实他就是觉悟天国的全能，我们所有的权力还有我们的能力，当我们到了那个世界以后是什么样，那个就是讲到像启示录这样的事情。我们对于自己将来的身份现在有了把握，那你就可以照着去预备，照着去奔跑，对不对？哎，这个是挺重要的。但这些话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对我们教会的影响是什么，就在乎这里了。你如果把这些话当真啊，他一再的说这些话你要写下来是真实的，是可信的啊，是我亲自跟你们讲的，你们读这经的人有福了，遵行的人是有福了。那这个有福的是讲到永远的事情啊，你把这个事情当真，好好的去预备，你到天上不会后悔。基督徒也有后悔的，我们不是不得救，后悔什么东西呢？就是后悔我就把我的救恩拿到手装口袋里就算了，我没有把在天上的预备看得这么真实啊。启示录是对着这方面来的。小丸子，小丸子，你还没什么感想，你说啊。
启示录它很好的一点是能帮我们知道那个撒旦的样子，你看它有很多形容像电影场面一样，读了启示录的话你会去思考这些东西嘛。
嗯，
就是很多时候你不是说就是教会经常现在讲到的都是讲什么爱呀、啊、
对，
彼此相爱是很重要嘛，但是就是说一被破坏了就不彼此相爱了嘛，但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在破坏呀、啊、或者怎么的，你就爱的很有限嘛，因为本身人就很有限嘛。启示录包括说那个他写的这些场景就是很真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包括说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也需要清楚吧，在真理上不清楚你就容易走偏，就是你就不太能辨别出来跟真理有问题的那些。所以说读启示录的话至少能帮助我们分辨说啊，那些包括说这些世界上就是啊这些披着啊羊皮的这些对吧，就是他们是怎么样用这些手段来骗你的嘛，你知道了的话你就不会很容易上当。
这启示录里面的撒旦几乎是和另外一个词是同义字了啊，在启示录里面最清楚就是世界，对不对？这整个的世界为什么叫做这个世界，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启示录里面给我们描绘的是非常清楚的啊，就是我们所看的世界，包括我们的买卖啊，包括万国的荣华啊，那个世界跟撒旦的关系在这里看的是最清楚啊，比别的地方要清楚，是世界是与我们为敌的，在这里也看得很清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对我们的呼召啊，弟兄姐妹要真的就像刘军讲一下，回去重看一遍，把一些非常扎心的话，对我们来说是这一生要朝着奔跑的话，你把它写下来，自己做一本日历好不好，一天一句。那启示录里面的话实在是太好了。 Frank 再给我们交通交通。
因为启示录他说嘛，他说你就算不明白，你读这个书也是有福的。
也是有福的，没错。
对，
没错。
对，我就本着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读着有福，那就读，就读，读了之后也是混沌的，不清楚是怎么样。但是我就读到最后两章，我就觉得是很好。我就看到启示录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好处，对我觉得对每一个人也是，就是他告诉我肯定是有个结局的，神开始了他肯定最后有一个结束，而且这个他一定能完成的。
阿们。
圣经里说神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就他开始他就能够把它结束了、而且这结束结局是好的，不管这个撒旦呀、怎么样，人多软弱，或者
这个老约翰老西面，这些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你看到约翰到最后他在拔摩的海岛上据说是充军过去，总之他已经不能做什么了，可是他看见天上的事情就是他的服侍，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当你这个人，当你看见天上的事情，让永远的事情来征服你的时候，就好像希伯来书讲的，他雅各指着将来的事为他的子孙祝福啊，那个叫做为基督做见证。一个人活着，他的眼目，他的方向不是朝着坟墓，而是朝着天国，而这个天国的荣耀是这么清楚可以照在他的生命里边，那是不得了的，那给你周围的人，给你的子孙所带来的方向，那个福分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是永远的福分啊！真的，你读了启示录再回去想到希伯来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些话实在是好美好美。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留在这个心思意念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读完了启示录，对这个世界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好像你看见了它的本质，你看见了这个世界的混乱都要过去，但是圣洁的人就圣洁。你要知道说，哦，那个天上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开始有分量了，但是这个分量你得保持在心里面哦。啊，聚会也好，听到也好，查经也好，非常重要的，就是好像那个元宵节的灯笼啊，你们小时候玩灯笼吗？我小时候那个灯笼就还是纸灯笼啊，把那个蜡烛点起来插在灯笼里面，那是很容易被吹灭的。那你把它点起来以后，你要小心的拿在路上走啊，你要不断的去呵护它，就有点像那个东西。当天上的事情，天上的声音对我们稍微清楚一点的时候，你要保守它，你要警醒，对不对？这样你慢慢慢慢就能够长大起来了哈。那弟兄姐妹还没什么交通，
就你这个查经很好，就是有问题的都跳过去了。
它能够滋润你心里面的那个滋润，那个领受，你要把它留着，你不要再塞了一大堆东西进来，到最后连那个一点点的领受，你查完经都忘了，光剩下一些问题，那个不是明智之举啊。对不对？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话太宝贵了，有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交通下去了，也不要再问下去了。你把它带着回家，他最后主耶稣讲了一段话，对不对？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明亮的晨星，我必快来，对不对？口渴的人说来，圣灵说来，心腹说来，口渴的人都当来。你看这些话多好，还需要解释？不需要解释，把它留在心里面带回家去，继续走。继续往前面走。